从第十一章开始啊，这个第十一章啊，从第十章开始是所罗门的箴言啊，那我们把它称为所罗门箴言的第一季啊，因为在二十五章啊开始是也是所罗门的箴言啊，但是二十五章以下那个所罗门的箴言是在西西家王的时代，那么王就派一些人来誊录来整理出来的，那我们把它称为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集。那第十章开始是第一集啊，那现在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这一章的文体啊，大部分都是以反例对仗为主，他有论到一些社会方面的道德关系啊，那么他的内容啊比较强调这个正义啊、公义方面，还有坦诚以及慈善啊，对人生处事的重要。所以这一章的一开头啊，他就讲哈、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话嘛为他所喜悦啊。这个那么这一节经文哈、也是对仗的句子。这个天平哈、它是用画码哈、来称东西的。那么一边放画码，一边放所要称的东西。那这个画码如果是不公平啊、诡诈，那这样呢，所称出来的东西就不够了啊。那一些奸商啊，他们就驾着这个啊，借着这个假天平哈、假的这个秤啊，天平啊，用这个不准确的话嘛来谋取暴利啊，就像我们台湾人哦，以前哈，我们用那个秤哈在称东西，那么秤锤哈，如果你给它磨小一点，那秤起来的斤两就不够，所以以前呢，老一辈的人常常说，你到火车站啊去搭车，那么在火车站旁边那个卖水果的，你不要去买。啊，那个一斤只有14两，哈、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秤锤比较小，所以你看啊，那个哦，在一斤的地方，而且那个秤哦，啊，这个杆子都是翘翘的啊，翘得很高，哇，这个东西啊，秤得很好，很够了啊。其实回来啊，跟别的那个公平的秤一比就知道了，斤两不够啊，它是用诡诈的秤锤。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古时候用天平来做交易。啊、那么以天平来称东西，所以有话嘛。那么这里讲到有公啊，诡诈的天平就是用它里面的话嘛不准确的啊。其实这个在摩西律法啊里面也都有规定，不可以这样做了啊。像申命记的25章，我们可以翻起来看一下。申命记25章的13节啊到16节。申命记25章13节到16节，这里有谈到，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话嘛，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15节，当用对准公平的话嘛，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所以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啊，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话嘛，家里面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啊，这个是诡诈的，不对的啊。那么圣经的作者啊，极力的攻击这个假秤啊，还有假的话嘛，原因是什么呢？我的讲义里面有列出来。第一啊，在当时的律法和行政组织不太健全之下，这种非法的勾当很难被揭露，绳之以法啊，真的是这样啊啊！因为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啊，这个法律定得这么清楚啊，抓得这么严格啊。第二点，财迷心窍、贪得无厌的心理，很容易使人走上欺骗的途径。人就是贪财嘛。所以他就用诡诈的天平来谋取暴利了，但是人虽然一时啊，虽然可以欺骗啊，一时啊，但是 神鉴察人心，他深深的痛悟这种不义的行为，他喜悦公平的交易，所以做生意的人要用公平的话嘛，正确的天秤，这样呢才能够蒙神祝福了，蒙神喜悦了。那我再有列出好几段经文，像何西阿书十二章、阿摩斯书第八章、以西结书四十五章，那个你都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么有关这个诡诈的天平话嘛，在箴言里面十六章的十一节、二十章的十节、二十三节也有同样的经文的记载。在这一章里面，这一章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看一看的。如果我们一节一节的讲，可能要讲很久了，所以我现在我把它整理一下，把这个内容做一个整理来看一看。这一章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这个讲到的资料，比如说这一章里面谈到第一节就讲到诡诈的天秤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话嘛为他所喜悦，就告诉人做生意要规规矩矩的。其他我们再看一看，这一章里面也有好几节经文跟这个理财有关系，跟钱财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写一篇讲章叫做理财之道。理财之道，这个钱财是生活上所必须的，每一个人都爱财，但是你爱财你要赚钱，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赚取，那有了钱财呢也要善加应用，不要依仗钱财。那么这一章里面提供一些我们对这个持财应该有的观念，也就是理财之道了。那第一节经文就可以看到，你爱钱你爱财，但是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赚，就像我们书里所讲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赚钱。通商往来用诡诈的天秤或是不准确的话嘛来谋取暴利，这个是神所憎恶的一种不义的行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早就有规定了。那神的选民要用公平的话嘛来这个称东西来做生意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赚取钱财。那今天我们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呢赚钱也应该用正当的方法。所以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保罗在勉励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可能有些人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是做小偷的偷窃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保罗就说从前偷窃的不可不要再偷，他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保罗特别强调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劳力做正经事这样呢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你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这样呢神就会祝福你不但自己生活没有问题，而且还有剩下可以分给那个缺少的人。所以爱财用正当的方法来赚取，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在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可以看到这个跟钱财也有关系的所以在告诉你要善用你的钱财我们看回来十一章的二十四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二十五节，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二十六节，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这三节经文可以连下来看连起来看，这个都跟钱财有关你有钱但是你要怎么去应用呢从这几节经文可以看到，你要乐善好施了这样呢你的财富才会增加，因为神会继续的祝福。那施舍钱财的方法在这边有可以看到二十四节二十 到二十六节可以看到，你要解囊济贫啊，周济那些贫穷的人，你有疏散的神会还会加给你更加增添，但是你非常吝啬啊，舍不得来拿钱来周济穷人，这样呢到最后反而会变成穷乏啊。那你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心的必得滋润啊。二十四跟二十五节两节经文是一样的，意思是相同的啊。这个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早就有这样规定啊，在申命记的十五章里面有谈到啊。啊，无论你在哪一座城里面呢，你弟兄当中如果有一个穷人呢，啊，你